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心系家乡救众生》，作者湖北大法弟子金子。明慧网2017年1月10日。1999年，我在病入膏肓、万分绝望的时候，幸得法轮大法，修炼3个月后，一身重病痊愈，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可是，1999年720后，僵尸流氓集团无故疯狂打压法轮功。作为亲身受益者，我一开始就坚决抵制迫害，不断地向民众和各级领导讲法轮大法的美好。2000年，我就出去散发真相传单，贴不干胶。2001年被绑架、关押、迫害，在师尊的呵护下，我正念闯出来。之后就随丈夫和儿子来到省城居住，在这里的大法弟子很多，修炼环境比较好，使我提高得很快。我和同修配合做真相币项目也很稳定。随着学法的深入，我心中总是牵挂着家乡几十万众生的安危。我想，我不能只顾我个人的修炼，我在那里出生，在那里得法，那里的众生与我有缘，那一方的众生得救是我的使命和责任。我的家乡地处湖北省山区，离省城遥远，是一个信息闭塞、资源缺乏的贫困县。大法弟子很少，全县50万人，只有20多个同修，其中有10多个同修分别居住在农村。县城的10来个同修中，大多数是老年同修，年轻有文化的同修只有2位，因为没有正式工作，靠做小生意养家糊口。720以后也挤出时间去发资料救众生，但是由于缺技术、缺资金、缺物质，在当地只能买到打印纸，其他诸如打印机、刻录机、油墨、光盘等物品都买不到。资料原来都是靠临县的大资料点提供。2004年，临县的大资料点被邪恶破坏，家乡的资料来源也就中断了。没办法，有的同修只有用粉笔或黑炭往电线杆和白墙上写真相标语。我知道后，就在省城帮助联络资料，自己也做少部分送回去，包括大法书籍、新经文、酒瓶、汪盘、真相期刊、传单、明慧周刊等，用车一次一次的往回送，暂时解决了家乡的资料来源问题。后来我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就帮助家乡同修购买电脑、打印机、刻录机、光盘、油墨、不干胶等各种设备和耗材送回去，让他们建立了2个小资料点，同时还请省城的技术同修多次去传授技术、修理机器。可是经过2-3年的努力，资料点还是不能正常运转。我们投入的资源很大，花费精力很多，但做出来的资料少，废品多，造成大量人力物力资源的浪费。后来发现主要原因有2点，一是能做资料的2个同修白天要做生意，晚上要做资料、发资料，没有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个人修炼跟不上，加上技术不熟，机器经常出故障，附近又找不到人修理，往往新机器用几天就报废了。二是县城年轻同修少，邪恶盯得紧，经常抄家骚扰，使得家人压力大，矛盾尖锐，家里人经常打架，造成机器无处可放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全县几十万众生等我们去救，不能这样耗下去了，既耽误了救度众生，又浪费了大法资源。我就找同修商量，让他们做明慧周刊和简易的传单期刊，大部分资料由我负责做好送回来，让他们有时间修好自己，再走出去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救度众生。从2006年开始到现在，我就坚持不懈地给家乡做资料、送资料，每月1到2次，一般都用女婿、侄儿或自家的车。逢年过节， 婚丧嫁娶或办事时，顺带资料回去。如果没有顺便车，就用自家车或请同修专门开车送。资料是自己做一份，请附近同修帮助做一份，并力争做到品种齐全，有九瓶共产党、活摘器官真相资料以及真相期刊、各种光盘、护身符、破网软件、真相台历、条幅、展板、福字、年画、对联、不干胶、真相币、电视接收器，各种各样的救人资料应有尽有。家乡同修说，省里的同修资料做得真好，乡里人看见这么漂亮好看的东西都抢着要。坚持十年往农村送资料，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确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首先是辛苦和劳累，每次送资料我都要将各种资料做好或收集回来，准备齐全后又要搭配包装好便于传递，有时还要根据家乡同修个人的能力和需要打包到每个人，这中间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然后要联系便车带回家，为了节约费用开支。有时确实等不到顺便车，就找同修的车无偿的拉，或说服我先生儿子开自家车送，路途遥远，一路奔波不说，到达后还要找地方存放资料和分发资料，每次大包小包，大箱小箱，十几个包从我家搬下楼装上车，到家后又从车上搬下来送上楼，有时还要翻山越岭的送到偏远的农村去，这过程中的辛苦和劳累难以尽说，每次来回一趟需要两三天时间，对于我这个60多岁的人来说十分疲劳和困倦，但是想到只要众生能得救，我再苦再累心也是甜的。师尊告诫我们，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选自红银二正念正行。其次是承受的压力大，长期坚持大批量的往家乡送资料，不光是辛苦和劳累，更主要的是在残酷打压的红色恐怖下承受的风险和压力是非常巨大的。每次回家乡前，我要做很多资料或收集各种资料放在家里，准备好后又要等找到车才能拉回去，有时要一两个星期，家里本来不大的空间有时挤得满满的，时间长了家人就不耐烦了，经常冲我发火，特别是邪恶经常制造紧张气氛，什么节假日425720，不断有邪恶四处抄家抓人，家人很害怕，经常埋怨我，使得我压力更大，心里的苦无处倾诉，只有默默发正念求师父保护，心里想我是在救度众生，做最正的事。师父说了，讲真相救度众生，就是立誓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在师父的呵护下，这么多年我顺利地走过来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女儿是国家公务员，曾经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单位要开除她。开始时她看到我每次送那么多东西回去，吓得发抖，大气都不敢出，确实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但是时间长了他也慢慢适应了。去年他对家里人说，我现在不那么害怕了，我的胆是被我妈吓大的。我说，怕什么，我和你的命都是师父救的呢，我们全家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中，难道光吃树的果不报树的恩吗？2009年十一前，恶人十分嚣张，到处抓人抄家，走在路上都要被搜查绑架，同修就把资料都往我家送，我家的客厅放满了各种各样的真相资料，光九瓶共产党就有几百本，装了几个大麻袋，同修抬来放下时咚咚的响，连房子都震了。我的先生不是修炼人，他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对我大发脾气，说我是一个傻瓜不理智，别人都把东西送出来人藏起来了，你却把大批东西收到家里， 在这个敏感的时候还要送资料回老家去，现在这个家里都没地方落脚了，限定我立即送走，不然就全部扔出去。我当时去找车也找不到，心里很难受，两天都吃不下饭。后来总算找到了一个同修的车，可是刚把资料搬上车，顿时电闪雷鸣，狂风大作，下起了瓢泼大雨。我坐上车后，倾盆大雨从各个缝隙钻进来，把我和同修的衣服都打湿了。我们从挡风玻璃往外看，只看见天上黑云翻滚，视线模糊，同时又听说几处的公路被冲坏了。我担心路上行驶是否安全，回家后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并且不知道家乡有没有人接资料。当时心理压力非常大，心里难受到极点，眼泪直打转，真想大哭一场。但是我强行忍住，心想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师父说怕什么，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选自《精进要旨大曝光》。我一路不停地发正念，解体干扰阻碍我们送资料救度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求师父加持，一路顺风，一切顺利。慢慢的风停了，雨小了，几个小时后我们到达家乡县城时，雨过天晴，夕阳普照。第三就是过心性关，在做资料和送资料的过程中，也多次发生过同修之间的矛盾和心性上的摩擦。一是与帮助做资料的同修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配合不好。有时向资料点定好了所要资料的数量和时间，当我请好车后去拿资料时，同修却说资料被别人拿走了，或者说由于自己状态不好，机器坏了，资料没有做出来等等。当我暂时不打算回去，如遇形势紧张，别人定做的资料又不要的，就强行塞给我。为此我经常感到束手无策，从而对同修生出许多的怨恨心。二是资料送回老家后，遇到环境好，同修都很精进时，资料很快就发完了，他们就抱怨我资料送少了，不能保证他们的需要。如遇家乡同修状态不好或环境不好时，他们就责怪我资料送多了，对我不理不睬，资料堆在那里无人问津。那时真是让我心里剜心剔骨一样的难受，有几次我忍不住赌气地说，再也不想管他们那儿的事了，随他们自己去算了。当时每次发生矛盾之后，我都会想到这是关系到众生得救的大事，是我们要共同完成的使命和责任，我就用法的标准来衡量和约束自己，放下一切名利情和个人恩怨，宽容同修，就又坚持不懈地去做去送了，而且尽量做得更好。时间长了，我和同修间能够互相理解，配合得越来越默契。每次回家乡后，同修晚上都来我家，大家一起集体学法，发正念，切磋交流。因为他们大部分都不上网，我就把明慧网上重要的文章打印出来读给他们听，把当前的正法形势、外边同修好的经验和体会转告他们，鼓励他们跟上正法进程，做好三件事。他们也谈各自的心得体会和经验，气氛融洽，真正形成了比学比修的环境，使大家都有所提高。最后他们都与我兑换几百或几千元真相币，带着一包包真相资料高高兴兴地回家去。十多年来，我除了做资料送资料，还经常利用回去的机会自己上街发资料、光盘、翻墙软件、护身符，并讲真相劝三退。街面上的店铺我讲了大概有三分之一，使一些人明白了真相，选择了未来。我还利用婚丧喜庆、逢年过节走亲访友的机会散发真相资料、台历、送对联、福字等，每次都把带的东西发完，走到哪里就把真相讲到哪里。每次劝退人数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前年上半年，家乡一个新同修打电话来说，两个协调人都被绑架到省洗脑班去了，当地610还扬言要把我和另外10个同修送洗脑班迫害。当地同修听说后，走的走，藏的藏，有的还打算不修了，资料更无人敢发了，家乡救度众生的事基本上停了。 问我怎么办。我听说后马上赶了回去，逐个找同修切磋交流，鼓励他们去掉怕心，尽快走出来，又重新成立了两个学法小组，确定学法时间和地点，商量资料和周刊的安全传递方式与地点，使大家很快又恢复了正常的修炼状态。然后我又自己带头上街讲真相，劝三退，面对面的发资料，将我带去的资料发完了，还将家乡积存的资料和光盘也一并发完，这极大地震慑了邪恶。当邪恶来绑架我时，我求师父加持，并按师父讲的去做，一是发正念，二是讲真相，三是不配合邪恶，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结果不到五个小时，我就正念闯出了臭名昭著的邪恶洗脑班。去年我带着省城的同修三次去我们家乡挂条幅、贴海报，面对面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每次都退了上百人，并使更多的人能够明白真相，从而得救。现在家乡的同修也很精进，几个老年同修经常就近出去发资料、贴不干胶、送护身符、讲真相、劝三退。两个男同修经常结伴骑摩托去乡下发资料，将十几个乡镇都发到了，几条公路两边的城镇乡村都发遍了，把大法真相传遍了千家万户。今后我会更好地配合家乡同修，抓紧时间救度更多的众生，直到法证人间的那一天，因为众生得救，我的心愿才会了。选自红银寺为何不要。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青年大法弟子精进实修的美好。看到不断有昔日小弟子重新走回修炼，不断精进，同为昔日小弟子的我，也就是如今的青年大法弟子，感到很欣慰。在与同修交流和从自己的修炼来看，我发现对于曾经的小同修来说，我们往往容易忽视学法和实修自己。然而我的切身体会是，这个问题是最不应忽视的，所以写出几个小故事和一点修炼体会与大家分享。打坐豆豆消。因为从小修炼，青春期我的皮肤一直很好，可是高中有一段时间，左脸突然出现很多类似青春痘的小包，小颗小颗的一大片，那是反迫害早期，没有看明慧的条件，高中课业忙，周围同龄同修要么不修了，要么不精进。作为在修炼上没有独立起来的小弟子，遇到的很多问题，我不知道如何对照法来修自己。常人说是因为吃辣的，可是我从小就吃辣的，以前并没有这样长痘。有的同修说是因为同学们觉得我可爱，皮肤细嫩光滑，喜欢捏我的脸，所以把业力传给我了。可是以前他们也捏，那时并没有长。最终我分析是洗面奶不好，于是换了一个，也不见好转。在不断追找原因的时候，心也越来越焦急和烦闷，越烦痘痘越长越多。直到有一天烦到不能再烦，瞬间悟到这是对皮肤和美的执着，不该有这个心，心想不管了，随他去吧，我去打坐。半小时过去，母亲同修进屋来看我的脸，忽然说，你脸都好了，包都没有了，皮肤好光滑，很细嫩。我还不相信，怎么会凭空消失呢？才打坐那么一小会儿。这时他把镜子拿给我看，只见镜子里的自己脸红彤彤的，脸上的包一个都没有了，连痘印也没有，仿佛换了一层皮，真是太神奇了。怪不得打坐时脸很烫很舒服呢，当时也没在意，肯定是因为我放下了对皮肤的执着，师父帮我拿掉了不好的东西，顿时我感到了放下执着的快乐。被冤枉坦然处之。高中时每周五要大扫除，学校学生会在大扫除后要检查，并给每个班评分，班主任老师为了大家能各负其责， 把每个人都固定安排了任务，我被分配做讲台的清洁，因为做别的清洁需要使用讲台，比如放黑板擦、粉笔盒、抹布或是水桶，甚至有同学需要站在上面擦灯和电扇，所以要等别的同学做完才能完成。我因为被选入校报编辑部，每周五下午大扫除后要参加集中培训，为了不和大扫除冲突而又能赶上编辑部培训，在班主任老师来寝室查房时，我和他说了这个情况，老师建议我找同学和我换，于是我立即和上铺的室友更换了任务，老师也欣然同意。没多久，一个周五的晚自习前，班主任来到我的课桌旁和我说，今天我们班大扫除扣了2分，因为讲台上有水，我看了任务分配表，讲台是你负责的。我一头雾水，赶紧解释道，讲台不是我负责的，我和某某换了，我负责的是。可是老师说，因为上面写着是你负责的，所以我把你的名字写上去了。我顺着老师的手一看，小黑板上赫然写着大扫除的分数和扣分的责任人，上面是我的名字。事情来得太突然，我愣住了，心里感到诧异和委屈，为什么老师忘了我和室友换任务的事呢？而且那还是他的建议呢，同时生出了对室友的怨恨。我把这么轻的任务交换给了你，自己承担了重活，可是你连讲台2-3分钟就可以解决的任务也做不好，也不站出来主动承担责任，让我背黑锅，全校都为大扫除比赛，现在全班都知道是我害了大家的辛苦付出，没得满分。还没等我的怨恨与委屈发泄出来，班主任老师离开了，晚自习老师已经进来上自习了，可是老师在讲什么我什么都听不进去，只感到不公和堵得慌，越想越难受，课堂里又无法和任何人说。就这么不平了一会儿，我突然意识到不能顺着这个思想去想，我告诉自己，不要怕被冤枉，不要怕丢面子，要承受得起误解，要受得了冤枉。也许室友不是故意的，老师可能忘记我们换任务的事儿了。虽然努力这样想，那个委屈和怨恨的念头却仍然压不住，搅得心里更不舒服了。这时我加强了自己的正念，要修自己的心，把这当作提高自己心性的好机会，没有偶然的事。同时一边默背师父的法，一边压制排斥那个委屈愤恨的痛苦念头。就这样持续了大概2-3分钟，突然一瞬间感觉到那些坏思想全消失了，脑子空空的，心里升起了感动和喜悦。本来前一秒还很痛苦委屈和怨恨，下一秒突然就好了。那种痛苦的感觉不是逐渐消失的，真的只是一秒前后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心境。没有了想去质问室友的想法，也没有因为无法解释自己的难过和被冤枉的不平了。我真切体会到了无条件修自己的快乐。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背法烦恼消。作为青年大法弟子，我们大部分人从小就基本处于被大人同修带着修的状态，有些悟道的法理严格来说是复制了成人们的认识，或是学着网上交流文章去说的，其实内心境界并未达到成人同修或是写文章同修的心性标准，因为那不是自己实修过来的，而多是在耳濡目染的环境下形成的认识，所以一到自己的具体问题时，就不会对照法修自己，向内找。所以学好法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近年来才走回来的，才精进起来的小同修们，把法学好，反复加强记忆， 在实修自身上多下下功夫，把修炼基础打牢，这样救人才有力度，才能救了人。在学法方面也分享一个小片段。也许因为我思想业多，读转法轮的时候容易溜号，所以这几年来我一直是背转法轮。前段时间因为工作和修炼的关系没平衡好，放松了背法，虽然也和母亲同修一起通读，也一直没放松集体学法，但是状态偶尔就不好，不久前又出现了消极悲观烦闷的状态，而且越这样越是不想背。而这样的状态看书基本就是走神，即使勉强看进去了也无法入心，感觉和大法宇宙特性隔了厚厚一层东西，弄得我很痛苦。我知道自己明白的一面也很着急，于是我下定决心晚上一定要背法。晚上我捧着转法轮接着之前的开始背，努力集中思想加强主意时，很快背顺了一段。因为我规定自己背顺了一段后要反复背12遍再背下一段，于是我接着背，背到第3遍的时候发觉让我烦闷消极的感觉不知不觉消失了，再接着背感到脑袋上有一层膜没有了，脑袋变轻了，有东西在融化。接着背了几遍就感到脑袋前方中间偏左一点的一块地方清透冰凉的很舒服，此时身心轻松，进入了一种安宁光明的境界，心里充满了希望。其实背法中这种事情经常出现，有时状态不好背着背着就好了，心境自动达到了殊胜的境界。背法时也经常感到法是立体的呈现，思维和心胸在背法中会有说不出的奇特感受。只是当自己人的一面占了上风，思想业干扰大脑，自己又很难克服的时候，就越是要坚定主意时坚定背法。最后说说青年同修容易怠慢的两个环节。首先是练功，练功也是不能放松的。就我的观察，迫害开始前，当年身边的小同修都没重视练功，有的家长同修也认为小孩有小孩的状态，那么如今步入青年就没有借口不好好练功了。我自认为在迫害之前，在本地小弟子中属练功较多的，一上来就能双盘，修炼不久能盘超过一小时，近几年练第二套和第五套经常能入定，自认为练功效果也可以。但是就在前两年，有一次看交流文章，同修建议多练功，于是有一天抱轮练了2个小时，练完感到全身发热，以往冬天手脚都是冰的，睡觉用电热毯还不行，还要用2个热水袋，手脚不热起来就无法入睡。可是那天晚上感到有很大的热量围着自己，于是什么都没用，一下就睡着了，睡眠质量很高，而且迟了的例假也来了。可见对练功的要求我还远远没达到，今后也要静下心来练功。作为一路走来的小同修，如今的青年同修，看到身边一些迷于学业、事业、情感的同修们很是担忧，也为不断精进、不断走回来的昔日小同修喝彩，希望我们这些昔日小同修能够不断精进，不被俗世假象牵绊，扎扎实实修自己，完成自己的使命。以上是在自己角度上的浅见，如有不妥请指正。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1月8日的文章，梦中所见圆满于沉沦，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带着严肃的心情写下此文，望和我一样处于安逸中的同修能起到激励和惊醒作用，在最后的最后能不再沉沦。梦中我被两个结局惊醒， 第一个结局，我完成了修炼的锤炼与自己的承诺，洗净了我浑身漆黑的业力和人心后，成为了神，踏上山峰之路。在踏上法船的那一刻，入眼之所见，法船之广阔，觉者之众，无量无际。法船一停一顿之间，天锣响起，金光闪耀，法正人间，万紫千红，无量光华的光柱，代表着的是一个个等待修成的大法弟子，光柱直冲天霄。三界内的众仙位列两侧，恭敬地向法船行礼，师父带领着法船上的众弟子看淡人间。无数得救的众生奔相欢腾，地上的人们正在为此时眼前的一切赞叹不已，深深地刻画在常人的历史之中。普天同庆的时刻在无量宇宙的历史之上刻画下了深深的一笔。第二个梦境是在一个灰蒙蒙的世界里，混沌弥漫了整个世界，几乎毁灭了一切，无数的大法弟子沉溺在其中，挣扎不断。我看见了很多认识的人，他在一潭黑乎乎的泥沼中不断的沉浮，里面躺着非常多的人。师父指着这个跟我说了，这是割舍不了过去的，舍弃不了人世间情的大法弟子。我看见了很多的大法弟子在不断的挣扎与痛苦中，最后被泥沼同化，成为泥沼的一部分。我看见了许许多多的动物，很多大法弟子被寄生在动物身上的跳蚤上。师父指着他们，这是被行乐之心所影响的人，因为玩乐，因为诱惑而被蒙蔽了双眼。他们把自己局限在小小小小的空间之中，不愿突破重围。有人如我一般，在身上背负的业力中挣扎。师父严厉地看着我，对我说，你觉得你很了不起，真的是如此吗？你真的付出了吗？你真的为此而尽力了吗？答应了师父的事情，你完成了吗？做到了吗？我惭愧万分地跪在地上，师父啊，弟子没做好，哭啊，懊悔啊，有什么用？我在人世间，看着天上的法船光芒万丈，而我跪在一无所有的混沌之中，嚎啕大哭。睁开双眼，时间4:55，这是我平时练功的时间。当冷汗浸湿了后背时，我在当下立刻用笔记录下来。我是去年5月新得法的大法弟子，曾在一段时间之中勇猛精进，却因为环境的舒适和放松，懈怠了自己的精进之心。我明白，师父不曾放弃过任何一位弟子。师父在法中讲过，当你明白了你错过的是什么的时候，叫你活，你自己都不想再活了。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师父还讲，大法弟子整个修炼的过程就是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不管遇到什么事情，认识到了你马上就去改正，摔倒了你就爬起来，继续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各地讲法二，2003年加拿大温哥华法会讲法。刻骨铭心的梦使我明白，我有许多不足，还要继续前进。不管未来会有多少苦难，在这最后的最后时刻，我仍旧要继续努力，不要执着时间，走出属于自己的路，兑现自己千万年来的诺言。叩谢师尊，感谢师恩。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转变人的观念，褪掉人的这层壳。明慧网2017年1月30日。修炼十来年了，人的观念还是很重，人的这层壳还在制约自己的思想行为。近期学法练功不入心，大法的内涵只是表面的理解，心性提高得很慢，自己也知道这个状态不好，也着急，心里烦躁，特别是触及到心性的问题时，完全忘记自己是个修炼人了，很冲动不理智，过后又后悔。修炼是很严肃的事情，它可不等你，一关过不去，下一关又上来了，难堆积大了，麻烦就来了，身体状态不好了，出现病业假象，而且面相也出现衰老假象，直接影响到救度众生。师父讲过，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我深挖一下自己，还是维护这个我，就是个私心，表现在名利情，它包含的范围是很广的，受到损失时还是很痛苦。当然我们练功人不能像常人那样露骨的表现，但这个假我会找理由掩盖这个私，心里会愤愤不平。比如家里老人离世后，老人有一套房子，我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妹妹没和我商量就把房子给了弟弟，我心里就不平衡了，心想我是老大，事先不和我商量你就做主了，你把我这个姐放在眼里了吗？面子虚荣心受到了伤害，这触及到名，还想你家经济条件比我家好，我家孩子要结婚经济很困难，这触及到了利，还想父亲病了，我放弃自己的家回来伺候父亲4个月，直到送终，当时妹妹还一个劲儿地感谢我，外界人也说我这个女儿真孝顺，可是她这样对待我，心里就不舒服了。特别是弟弟家不但得到房子，父亲送终后结算余下的钱也没公开，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当时我看不上她，就出了怨恨心，这就触及到了情，我不好直说，找理由对妹妹说，这个房子给你家我没意见，因为你为父母付出的多，你哥付出了什么都是父母为他操心，以此掩盖自己的私心。生活中的每件事情都是冲着大法弟子的心来的。前两天我去超市买豆包，我看柜台上没有摆放，过年才做豆包，平时没有，我问服务员没有豆包吗，他说有，不过给别人留的，昨天有人订了，你要就给你吧，让那个人明天来拿。我当时就说好，脑子里还闪出一念，谁来得早谁拿，怎么还留着？交了钱我就走了，还庆幸自己来的正是时候，这一念没用法来衡量。回家后自己感觉做得不对，这大冷天我把豆包拿走了，订豆包的人今天不是白跑一趟吗？我心里很亏欠，对不起这订豆包的人。晚上学法看到这一段，人类的道德水准在大滑坡，世风日下，唯利是图，为了个人那点利益去伤害别人，你争我夺，不择手段这样干。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不管人类的道德标准怎么变化，可是这个宇宙的特性却不会变，它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那么作为一个修炼人，就得按照宇宙这个特性去要求自己，不能按照常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你要返本归真，你要想修炼上来，你就得按照这个标准去做。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其实每天学法，大法的内涵我心里应该是明白的，可在遇到问题时，为什么不在法上看问题呢？这真的要问问自己，你是干啥来的？想不想改变自己？同不同化大法？真是自己说了算，心里想，
写出体会，曝光这个不好的行为。这一念一出，突然感到很恐怖，有个念头，这怎么能写呢？同修们都修得那么好，自己修得那么差，还有脸写？我知道这是假我，他一直想控制真我，这个假我怕曝光，他的面子虚荣心害怕了。真我坚持要写时，安逸心、懒惰心、怕麻烦的心又登场了。这个念头是，写这个多占时间，有这个时间不如多学点法。再说你也找到这些执着心了，还写它干啥？真我说，今天我写定了，谁也动摇不了我，我就是要向师父汇报，曝光另外空间邪恶因素对我的干扰、迫害，曝光这些执着心、面子心、虚荣心、怕心、安逸心、懒惰心、怕吃苦的心、怕麻烦的心、急躁心、利益心、妒忌心、显示心等等所有的执着心。我知道自己修得有漏，但我有师父在管我，我在大法中归正自己，谁都不配动我。当我静下心写的时候，干扰是无孔不入，又冒出一个念头，奉承我。同修们会赞扬，你敢曝光自己的私心。我马上警觉到我还有求名的心，我告诉他，我可不是为了文章能发表来显示自己的，我就是要曝光这些人心，突破人的这层壳。再后来，没有这些干扰了，但身体上还是有不舒服的状态，鼻子不通气，流清鼻涕，打喷嚏，鼻子里烂了都不敢用手碰。好事坏事都是好事，我就当它是好事。整个写的过程去了很多人心，特别是急躁烦躁的人心没有了，写的过程心很平静。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